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是简短的一个消息，是说非法泄露川普等人的报税表，前 IRS 顾问被判了5年。这名顾问呢是38岁的查尔斯·利特尔·约翰，他在2023年的10月份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成了一个罪名，就是没有经过授权披露了他人的纳税申报表和申报信息。在今天呢，法官就这个案件对被告做出了量刑5年的决定，这也是检方要求的一个最高的量刑了。司法部说，从2021年的6月份开始，根据利特尔·约翰披露的纳税申报表的资讯，ProPublica 这个媒体呢发表了总共是将近50篇文章，这些文章针对的人物包括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伊隆·马斯克还有沃伦·巴菲特。那这些文章都是根据利特尔·约翰披露的纳税申报表的资讯被透露才发表的。警方还说啊，虽然新闻自由以及公众和媒体接触对任何健康的民主都是至关的重要，但是窃取和泄露私人税务信息的做法也是剥夺了其他人对其敏感数据的法律的保护。利特尔·约翰呢，在法庭文章中说，他承认利用他和政府的合作关系窃取并且记录了，并且提供给媒体。他呢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轻的刑罚。那么他的律师丽莎·曼宁在一份量刑备忘录中是这么写的，他说利特尔·约翰当时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他完全承认自己是错了。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这个报道是说呢，固态的电池啊，有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电动汽车，因为它的充电只需要十几分钟。汽车新闻网站 Motor Authority 他说，固态电池有希望为电动汽车提供更长的续航里程、更短的充电时间、更低的成本，还有更高的安全性。虽然说电动汽车被很多人认为都是未来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目前它存在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让很多汽车买家是望而却步。这些因素呢，就包括续航的里程太短了，而电池组又太重太贵，充电的时间又特别的长，而电池组的这个耐用性啊，也让很多人感到不放心。那么最近的一篇报道就说，美国的一个初创公司叫做 QuantumScape，他在10多年以来一直从事开发可扩展的高能量密度的一个固态电池。那同时呢，大众汽车集团就是这个公司一开始的合作伙伴。那么大众集团呢，也是通过他的内部电池公司 PowerCo 成功的完成了对 QuantumScape 电池1000多个充电周期的测试。那么对一个电池啊进行1000多个充电周期，也就是充电1000多次这样的测试意味着什么呢？就相当于一辆典型的电动汽车的总行程的里程超过了31万英里。31万英里啊，这是远远的超过了任何一种类型动力系统的平均的寿命了。那么大众集团说啊，当这个测试完成的时候，这一组的固态电池呢几乎是没有老化的，测试结束的时候仍然有95%的容量，也就是说它的充电蓄电保持率是在95%上，这也是高于行业通常要求的80%。所以呢，大众集团就透露说啊，下一步呢它就会研发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电池的制造工艺。大众集团估计固态电池呢很有可能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投入生产。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固态电池它和目前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一个主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呢就在于电解质的成分，在锂离子电池中电解质呢它是一种粘稠的液体，那么在固态的电池中呢电解质它就是一种固体了。那么固态电解质导致这种固态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更为安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液态电解质的电池破裂或者被刺穿呢，电解质的两面它就会渗在一起，然后呢就会导致能量流动失控，从而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但是呢，固体的密度就比液体大，所以固态电池占用的空间要小，它的电池单元也可能体积会更小。当然了，一些专家也预测说固态电池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报道，是说在当前经济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在家里存多少的现金比较稳妥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目前可以说是全球的经济都在动荡之中，除美国之外，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景气，那中国的经济更是陷入了困境。而且现在更让人担心的就是恶劣的天气是此起彼伏，地震啊，极度的严寒，洪水这样的天灾时有发生，所以人们就在想，在家里存多少的现金才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从容的应对呢？当今像 Venmo、 PayPal 这样的数字支付平台已经改变了人们使用和保存手头现金的方式了，再加上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病毒的蔓延，大多数人呢很少随身携带现金，所以更没有把现金放在家里存放这样的想法。那么从理财专家的一个角度来看，家中放着大量的现金它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是因为如果把钱放在银行的支票账户、储蓄账户、信托或者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的话，甚至是如果放在个人退休账户做一个定期存款啊，只要是在25万美元以下，它都是会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护的，不管银行是不是会破产，联邦政府是会保证客户可以拿得回存款的，也就是说万无一失。可是相反的，如果把钱放在家中，却很有可能面临着被小偷光顾，或者呢意外之灾，比方说火警、水淹、风灾、地震，或者呢是日久天长遗忘了，比方说有人把钱放到一个他认为非常稳妥的地方，结果几年之后他自己都找不到了。也有的人呢，就是家中的成员 A 把它放在了这里，可家中的成员 B 呢，他不知道，然后把它给扔掉啊，或者是转卖给别人啦，这样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看起来把钱藏在家里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那么最近一个 Go Banking REIT 一个调查，他就发现 70% 的美国人呢是在家中保留一个500美元或者是少于500美元的现金，14%的人呢保留的现金是在500到1000美元之间，7%的人呢保留的现金是在10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只有4%的人存的钱是在2000到3000元之间，5%的人呢是家里的存款超过3000美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专家是怎么看的。Castle Rock Investment Company 的首席顾问 CFP， 也就是国际金融理财师瑞安·麦卡蒂，他呢表示说，如果发生火灾或是盗窃的时候，把家里的现金保持在最低的限度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那么这个最低限度是多少呢？有的专家认为在家里保存100到200美元就可以了。那么也有的专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一部分应急金存在一个高收益的储蓄账户中的。那么家里存放的现金的金额应该占着应急基金总额的 10%。或者呢干脆就是10000美元。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啊，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需要为临时的住宿、食物、饮料、汽油、药品提供费用的话，1000美金就可以了。好吧，如果说我们以1000美元作为目标的话，那么这1000美元应急金应该怎么样放呢？ Tiger Financial 董事总经理马修戴利他说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现金啊，都希望你能够保证这些现金的安全。怎么样保证现金的安全呢？如果房屋因为洪水或者火灾而受损的话，大量的现金很有可能在几秒钟就已经被损失掉了。所以安全的存储呢，一定是需要做到防火防水的。专家说，出于安全的考虑，钱应该放在和家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存放的一个紧急的保险箱之中，因为保险箱是防火防水，而且纸币呢，这样存放也不会变得太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把现金放在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比方说钱包、抽屉的底下或床垫子的下面。专家认为这个做法有点危险，因为这些地方非常容易被一些不怀好意者找到。那家中经常放一些值钱物品的地方，比方说首饰盒啊，也是不适合存放现金的。现金呢，还应该避免放在一些容易受到危害的地方，像是厨房、浴室或者是暖气设备附近。除了这些地方呢，别的地方大家都可以考虑。那除了选择一个正确的存放地点之外，还应该告诉家里的人有关现金存放的相关的消息，而不是说偷偷的私藏。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